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总题：使徒行传，第34篇。
关于十五章，我再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整个的《使徒行传》，没有什么教训，都是榜样。在十五章这个榜样里呢，我想和弟兄提啊几个主要的点，因为上次我快读过了，主在提醒我你弟兄所提的一些原则。我再和弟兄们说一下啊，十五章里有四个大的东西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一章啊，十五章啊是在那个时代最属灵的人一同来看神的工作。你要晓得那个聚会里，那个会议里啊，就包括了彼得，包括了这个雅各，也包括了保罗，也包括了巴拿巴，就是在那个时候啊最属灵的人。是不是也包括其他的使徒？因为他说使徒们和长老，就没有提别的名字，我们不敢讲。我一点不稀奇啊，那些重要的使徒也都在那里。因为这就是啊，圣灵好像说啊，我愿意给你一个榜样，成不成，有没有用，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不成的事不一定可以不做，事情可以不成，你还是需要去做。所以啊，他记载这样一个榜样。第一个就说啊，他说十五章啊，这是我的解释啊，十五章是在那个时代啊最属灵的人，这就是彼得是最属灵的啊，保罗是最属灵的，那么雅各是属灵的，巴拿巴是属灵的，这些最属的人一同来看神的工作，这是必要的。就是说当这个整个神的工作推动健康的时候，不会产生啊一个一个小的个体，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是容易的事，是那些属灵的人呢，在那个时代主所得着的那些属灵的人呢，应该可以来在一起，一同来祷告，一同来寻求到底啊真理是怎样，到底啊圣灵的工作是怎样。这确实一件最难的事，就是当教会经历艰难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最属灵的弟兄们要来在一起啊，来看这个神的工作，或者神的工作的运作，和这个在神怎么用真理和神的工作啊，支撑神的工作，让神的工作完全能够合乎真理，是需要这样的交通的。这是十五章啊第一个价值。第二个价值呢，是它是使徒们和长老们一同来解决啊教会之间的难处。它不仅是个带领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带领产生了难处了。有人认为是这样，有人认为是那样，因为圣徒大多是无知的。你要知道这个在工作里啊，好像有这么三批。一批是最带头的，他们是属灵的，那他们因为是属灵的，所以他们对很多事的看法呀都可能有很多的包容啊。还有一批呢，就是啊揣摩上意的。这个揣摩上意的通常都是最摧残教会的，懂不懂？这个负责弟兄，比如说一个负责弟兄，他有个看见，他也有个负担，他的看见叫他很多事不能做，因为他有个看见，可是他的负担呢又盼望有个什么结果，到这时候就需要打手，而这个打手呢又不能教他你怎么去打，是要会揣摩的。哦，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啊，你要注意啊，揣摩上意会损害你这个人的人格的，揣摩上意久了就变成小人了，懂我这句话吗？这个政府最怕的就是那些揣摩，这个国家最怕的就是一些揣摩上意的人。陈水扁到底要什么吧？我看呢，你要这个上意来说，只有马英九，没有人知道他要什么。他好像清明到一个地步啊，我所要的你都知道，也好像糊涂到一个地步啊，我说不出来，就这样了。就马英九，你马英九之外 这个大家都在猜，到底陈水扁要什么，到底苏贞昌要什么。这一帮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小人，教会中也有，也有这般呢揣摩上意的人。也许雅各是从来没有告诉他们，你们出去搞去。但是雅各的确一谈到哪一个地方，哎呀，没有受隔离，不守安息日，也怎样，可能雅各也就来这么几下，懂不懂？哎呀，怎么这样的？这个揣摩上意马上懂了。我们这个老板呢，不喜欢那个。现在我奉老板的名出去干去，懂不懂？这个难处啊，常常是这样出来的，常常是这样出来的。到后来，用地方教会的立场，这个真理来摧残地方教会，这个谈不上什么了。因为他们很简单，我也没有人为，我也没有基督，我只问我老板要什么，这就我叫做打手。打手分流的，懂吗？有一种打手是讲道的，讲得很委婉，但他实在是个打手，就是二流打手，懂吗？有一种打手呢，是这个 group leader 带着一群小打手去打的，那是二流三流打手。有一种打手啊，他就问这个带头的，你要怎么打他就怎么打，四流打手。昨天你不是提几个名字，我就说某某人是三流打手，某某人四流打手，都是有根有据的，都是我的确是这么观察的。太可怜了，一个主的仆人到后来落魄啊，到这么个地步，太可怜了。但是啊，在那个时候教会就有这个难处。你问雅各了，你说雅各你把人送出去吗？雅各说我没有，绝对没有，我良心可以告诉你我没有。但是这些人出去又胆子很大，雅各就这么意思。为什么？因为他揣摩出来了嘛，懂不懂？揣摩出来以后，这些我们叫做宗教狗啊，这些宗教狗就去咬了，咬了搞的这个教会啊不安呐。所以使徒们和长老们，比如说啊，从一个地方教会产生了一个难处，到另外一个地方教会，那个地方教会的负责弟兄就有这个权柄啊，或者权力啊，告诉难处产生的地方教会，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到底真理是怎么回事？我们一同来看看，到底我们怎么实行，有没有用呢？我也告诉你啊，只要带头的还是人，他心里都有一个盼望的。我感觉这个不简单呢、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告诉你们，你们跟我在一起这么久。这个 hidden motive 隐藏的动机我没有，因为我没有，所以你们不需要揣摩我，你们搞得很清楚我到底要什么，懂我这句话吗？我的里面外面完全都在这儿，我讲的是这一个，我活着是为着这一个，我的负担是这一个，我的征战也是这，就是为着这个来征战的。你们不需要揣摩，你愿意打咱们一块打，你们不打我自己打。这是这样，我愿意告诉弟兄，说全体的人都离弃了我，只剩我注定一个了，我还会找一个地方从头开始。这一次我跟一个年长弟兄在一块儿，他是个很单纯的人，一边讲一边流泪。他注定我真是爱这些同工们，他说我真是爱这些同工们，我真是啊，我一点不愿意他们被牺牲，就是看着同工们被牺牲了。然后他说我实在愿意，哎呀，主带领我的话，我就离开这个复杂的环境啊，我到一个小城去传福音，十个人得救我跟十个人聚会，二十个人得救跟二十个人聚会。哎呀，我听了我也一面说也蛮难过的，也蛮感动的，但是我也知道行不通的，懂不懂？你躲避狗，狗会闻味道的呀，狗的特长不就是有这个嗅觉嘛，狗会闻闻到的，只要闻到一点生命的味道，闻到一点理论的味道啊，它就会跟来破坏的。那么你说那就完全不叫理弟兄，可是弟兄我们要公平啊，不要因义废食啊，不要因为这个哎，这个讲理弟兄对我们有害处了，所以不讲了。我们的丰富太连于理弟兄啊，懂不懂？十五章有没有价值？我觉得没价值，我自己看一点价值都没有，做了一篇假，做大家一块儿啊，不是大家一块儿，就是给这个耶路撒冷人做一个假，特别是雅各支派的做个假。可是呢，他那个原则还是在的。这个如果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工作 给任何的教会带进了难处了。那么弟兄们呢，这个所受难处的教会就应该找这个难处的根源，我们好好交通，盼望我们能好好交通，一同来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至少巴拿巴和保罗在主的怜悯里做了这件事，他们就一同到耶路撒冷去和这些弟兄们呢来交通，对不对？这个原则是非常好的，就是使徒们和长老们一同来交通啊，解决教会之间的难处。第三个，他那个榜样的好处啊，就是教会和教会之间呢有一个交通的管道和途径。教会和教会之间交通的管道途径一消灭了，这个之间就非常，或者说伤害就非常大了，或者就将来啊就不太能挽回了。所以你要注意啊，比如说这个隔绝，把诸弟兄隔绝，那个事实上就是把这个交通的路啊把它关掉了，关掉以后就很难了。那关掉好难怎么办呢？我们也只好啊重组接受嘛，他就这么关了嘛，懂不懂？但是起码在我的良心里，我见到他们任何弟兄我没有问题。总之我们不可相争，记得亚伯拉罕的话吗？亚伯拉罕的话，你我不可相争，你的仆人和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嘛。有没有用呢？至少十五章告诉我，耶路撒冷教会带进了难处，安提阿教会就可以找耶路撒冷教会有好的交通。安提阿教会负责的弟兄是巴拿巴和保罗，记不记得他说那五个负责弟兄吗？两个带头的。那耶路撒冷教会负责的弟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长老，对不对呢？所以他这些负责弟兄来在一起好好的交通啊，它是非常健康的一件事。所以这里有三个东西啊，十五章给我们学的，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不可以逃避的。第一个就是啊，属灵的弟兄，带头的弟兄，有认识有托付的弟兄们一定要来在一起，一同来看神的工作。第二个就是使徒们和长老们呢要来一同交通，解决教会和教会之中的难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使徒们带领的，所以使徒们一定要参与，是吧？是使徒们服侍的，不用带领吧？教会是使徒们服侍的，所以使徒们一定要参与这个交通。第三个呢，教会和教会之间呢，也应该有这样啊，甜美明确的交通。但是末了我就加这么一点啊，但是无论是多好的一个决定，无论这个决定多好，多好的一个决定，只有纯洁的人才能持守纯洁的事。我记得我在讲十五章，我讲过，就他的简单的几句话，一个是向着神的，一个是向着撒旦的，一个是向着圣徒，我是不是有这样的话？一个是向着圣徒的生活的，那个决定是非常好的。好了，无论如何啊，弟兄们呢，十五章我加这几点，所以十五章有没有价值啊？他的榜样太有价值了。他有没有价值呢？那我就说了啊，只有对属灵的人，对单纯的人，对纯洁的人，对那些愿意跟随真理的人，对那些关心主和主的父子的人，对那些关心教会和弟兄姊妹的人，这个定案就非常有益处了。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宗教的理念呢，如果你有一个宗教的执着了，如果你已经有一种啊这个实行上的认定了，这种决定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你所那个主观所要的东西啊，一定会推翻这些决定的。所以这个十五章以后，雅各家的人只有闹得更厉害嘛，只有闹，懂不懂？只有闹得更厉害嘛。到后来几乎没有什么教会不受犹太教的影响，连腓立比那么好的教会，保罗都要对他说要谨防宗教狗啊，谨防宗教狗类啊，对不对？要防备作恶的，然后防备王之行格的，因为我们真受隔离的乃是怎样怎样。你就注意啊，那个连腓立比那样强的一个教会也没有躲过耶路撒冷的侵袭。耶路撒冷成为中心的时候，那些揣摩上意的，揣摩雅各的意思的，或者雅各 到后来就干脆也就表达了，你们就这么去干吧，也有可能，所以就产生雅各家嘛。有一半人是跟雅各的，雅各家的人就可以到外面胡作非为啊，胡作非为啊。可是雅各呢，又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弟兄。那我就问你了，既然他这样敬畏神，这样爱主，为什么会做这个事？哎呀，宗教的事真难办，宗教的事是几乎啊100%主观的，我不敢说就是，几乎是，好像你所信的都是主观的。这个主观的东西一来以后啊，弟兄们呢、啊，这个好像整体来说，整体来说，你就超过圣经怎么说了，教训是什么了，对他来说都是可以玩弄的一个东西了。所以他运作地方教会，我是个教会，所以谁都可以接纳。然后就来用这个词啊，就来清洗一处处的教会。这实在是可怕。所以你问我，你说十五章有没有价值？我再回来说，我是觉得没什么用。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人不干净，不是十五章不好，因为人不干净。对那些干净的，它有用。对那些不干净的，他没有用，懂我这话的意思吗？哎呀，弟兄们呢、啊，到这个情形了啊，那我们呢，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十六章，它是第二次的形成了。十五章的末了，我读一下就可以啊。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再往以前讲过的地方去看看弟兄们吧。”巴拿巴说：“咱马可走吧。”保罗呢，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然后这样呢，二人呢就起了争论，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换句话说，巴拿巴这个行程非常的短，就是去了居比路。去了以后，大概巴拿巴才发觉啊，他不一定有使徒这一份。圣经啊称巴拿巴为使徒，记不记得有一节圣经？保罗巴拿巴二使徒，所以圣经称巴拿巴为使徒。但是后来看得出来啊，他是一个主的仆人，但是去开展去开拓他那一份呢、啊、好像不明显。所以这个他去了看望着，他到了这个居比路是吧，到那个岛上走了以后大概就回来了，也就没有记载他再去了别的地方再做了些什么事。大概他也发觉了，叫我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开展呢，我没有这个能力。那结果呢，他就后来变成啊，使徒保罗的一个好的同工，所以他到哥林多尽职啊，到哥罗西尽职啊，就说出他是配搭座，跟保罗做配搭座。保罗打了前锋了，设立了战头了，懂不懂？兴起了教会了，巴拿巴就帮助保罗来喂养、来扶持、来。这个建造啊，这些教会，无论如何，这个时候巴拿巴大概还不太服气，所以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了。保罗呢，就拣选了希腊。你这很有意思啊！所以保罗他就带着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但这个人愿意得帮助的，拣选了希腊，也出去了。蒙弟兄把他们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保罗第一个来哪儿呢？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记不记得上次不是到特比、路斯德和安提阿吗？绕这么一圈吗？就是保罗第一个走，就是从陆路，这个安提阿是从海道，从海路，从巴拿巴从安提阿下来，然后经过腓尼基啊那一带，然后再坐船到居比路，对不对？保罗没有了，保罗直接从陆路，从汉路啊。就走到这个什么呢？特皮第一个地方，又到路斯德，在路斯就发现一件事，这一件事啊，我没有办法解释。这里有一节圣经很难解，很难解，就是，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就是这次保罗所做的工，第一个跟第一次不一样了。第一次他是出去就传福音，第二次出去。第一件事就是从第一次福音的果子里产生出同工来，这是一件大事，懂不懂？第一次他出去就是他出去了，第二次他再出去啊，他出去 中间相隔的时间并不久，他再出去呢，就产生出啊同工来了，在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在路士德啊。这个人呢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呢是个希腊人。路士德和伊格念的弟兄啊都称赞他，保罗就要带他同去，懂不懂？大家都说，甚至我想这个称赞他也可以啊，领会着推荐他，就是这个地方太好了，最好啊叫他跟你一块去服侍主，都称赞他。所以保罗就说，那叫他跟我一块走吧。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呢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隔离。哎呀，主耶稣啊，这个不简单。保罗不是竭力反对吗？保罗不是竭力反对吗？这个我就今天早上我读到这里，对不起啊，我就想看一看那个恢复版李弟兄怎么解。那恢复版说建十一章什么住，然后十一章那里住就讲隔离一点价值都没有，就没有讲为什么给他行了隔离啊。在这里啊，我相信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保罗说啊，我现在我出来做工了，我第一个，这是因为第二次了，已经劳苦过了，我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在我上一次所做的同工作中，盼望主能在他的怜悯里产生一些能与我一同尽职的人，所以就产生了提摩太了。这个中间呢也没有几年了，时间是很短的。有人就说，朱弟兄，你怎么这么喜欢人全世界？你看人家保罗多有出息，待了几天就产生同工了，我们在这搞了很多年了也不出几个嘛，出来的也不一定有出息嘛，对不对？你看啊，他这里啊很快就得着提摩太了，但他做一件很奇妙的事，他就说，我愿意这个同工啊在外邦人中在犹太人中都不成为话题。这就是保罗的话了。保罗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像在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在律法以下的人，对不对呢？像没有啊，或者不在律法以下的人，是不是这样？我就做还是没有律法的人，不在律法啊，在律法之外的人我也就做律法之外的人。那既然他的父亲是一个希利尼人，他没有受过隔离，所以现在呢在这个众教会中啊有这么多蒙恩的圣徒还是注意隔离有没有受隔离。为着这个缘故呢，我就啊要让提摩太受隔离，然后怎样呢，我才能带着他走。这一节圣经真难懂，这到底是保罗的得胜还是保罗的失败？怎么做？
这指明犹太教背景的强烈影响仍然留在犹太信徒中间。
哎，那就是为着交通了，就是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这是哎，你这个恢复版这跟我的不一样啊。
他是这样，您那个查的是注二，我这是注一，注一就
啊。对不起啊，我这注看快了。那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啊，保罗不是那么强烈的告诉外邦众教会，这个隔离无益，隔离与你们无益了，对不对？然后啊，不是，你们若受隔离，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是不是这样说的？这么强烈，保罗也很明确的宣告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那为什么做这个事？为什么做这个事？如果他可以做这件事，你就难怪雅各可以叫他去献祭，懂我这句话吗？就是从开头啊，你就没有分隔的那么清楚。这件事是对和错就非常难讲，就着保罗的良心说，我觉得保罗愿意，我和我的同工们在圣徒中间是没有话题的。就着真理来说，这是不需要的，因为和保罗所传的是违背的。到底他还是个外邦人的使徒啊，到底他所传讲的是基督，而且说得很明确，不需要受隔离，你信了耶稣就够了，不需要加隔离。那别人如果问他一下，如果你既然告诉我们大家都不需要受隔离，你为什么给提摩太行隔离？ 就非常难答呀。所以啊，我在这里只能说一句话，从这里你学了一个童工啊怎么样能够灵巧像蛇一样，却是驯良像鸽子，对吧？我在主面前的确是纯洁，但是当我运作的时候，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灵巧，我看怎样能够对教会有益处，但这个灵巧的过程中啊，不小心就是手腕，手腕是得罪主的，灵巧是主喜悦的。什么叫灵巧呢？我在不牺牲原则的情形里还能做出合适的事来。什么叫手腕呢？我做一件事来安抚今天的情况，懂我这话的意思吗？这个叫手腕。这个保罗在这里无论如何做了一件事，给他行了隔离。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犹太圣徒还是很强烈的见证，就是我们必须要受隔离。因为到底啊，保罗做工啊，对和错这个只有主来才知道。就是他好像做工的时候总是从犹太人开始，他并没有从外邦人直接开始，他总是先到会堂，这会堂的人都是犹太人，所以你对会堂的人讲弥赛亚要来了，这很容易讲，大家一听就懂，然后就讲主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这大家也很容易懂，所以就宣这个福音呢、啊、很好传。因为这样啊，他所得着的这些弟兄姊妹啊，大多大多呀都是受犹太教的影响的，虽然信主了，虽然爱主了，并不一定啊就离开了会堂了，也并不一定就离开呀、啊、这个犹太教各种的规条了。保罗也没有要他们离开，好像保罗你原来是个犹太人你就继续做犹太人吧，你原来是什么身份你就守住那个身份吧，但是呢你要有主耶稣。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做一件事、啊、就是第二件事、啊、如果你说为什么我替保罗辩护的话，就说这是为着交通，为着在交通上不产生难处。所以他第二次出去了，第一个啊，第一个他是、啊、产生收割，第一次出去所得着的果子明显的就是提摩太。第二个呢就是他呀很明显的说啊，我愿意维持啊和众圣徒之间呢还是有一个好的交通，就给他们呢行了隔离。然后呢他们经过各城，第三个啊，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长老定规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啊，人数天天加增。使徒行传喜欢这句话啊，路加没事干了就写一句人数天天加增，是不是事实呢？应该是事实。换句话说，教会健康的时候应该是人数天天加增，懂不懂？所以他说那个时候啊，因为他把这个耶路撒冷和长老所定，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大家遵守了，教会啊就越发有把握了，对，我们就这样跟随主了，然后人数啊就天天的加增了。这些都是连于交通的。所以第一个啊，他啊产生收割他的果子，第二个呢他产生一个甜美的交通，为着这个交通啊他叫提摩太行隔离，也为着这个交通呢他把这个在耶路撒冷定规啊告诉众教会，众教会啊这因着这个就喜乐起来了。第三个啊，他是的确啊能与圣灵完全的一致。这里有一些事是不可懂的，又是不能人不能懂。圣灵说第六节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这个亚细亚是哪儿呢？假如你这样画一下啊，这样下来，对不对？这个安提阿在这儿，他不就这样过来了吗？然后过这儿就到了，就到了腓立比了，是吧？这里是特比啊，什么？不是，哎，那几个地方叫什么？这个路斯德和什么？以哥念啊，这里是什么？过了路斯德了，以哥念了，安提阿了，这一带是哪一个省啊？加拉太是吧？这是加拉太。再往前走，亚细亚就是这一块了，就这一块。换句话说，这是很自然的。我这样传福音传过来，到了亚细亚，这是很自然嘛，懂不懂？我越传越像啊，越像这个 这么约向西传嘛，这很健康了。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啊说这一块你不可以讲，但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美西亚的边界。美西亚在这儿，美西亚在这儿，他就经过加拉太、弗里加，是不是？大概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大概是这样。他们就想这样啊，往上走，到美西亚去。那你不让我们往这样走，我们就只好往上走。因为记不记得他们是从这儿上来的？记不记得他们从这儿特别是吧？从这儿上来的。所以现在啊，你既然不让我往这儿走，我就往上走。换句话说啊，好像是越走啊越偏僻了。原则你都懂吗？越北越偏僻，因为他这个气候什么都不对了嘛。他说啊，我们呢就到北美西亚。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往啊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为什么他用耶稣的灵？这只是我的猜测啊。第一个是圣灵说啊，不可以在这儿传。所以保罗那个感觉啊，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到啊边荒的地方去，往北去，往北去就更寒冷呢，懂不懂？环境就更艰难呢。那既然主啊你不喜欢我这样来传，我就比如说主要的城市都在这儿嘛，以弗所啊什么都在这儿嘛，对吧？你既然不许我在这一带传，那我就去受苦吧，懂不懂意思啊？你既然不许我在美国传，我去加拿大吧。加拿大多伦多还勉强可以啊，你要再往北开200里啊，人就不多了，懂不懂？人就不多了。所以啊，我再往前走吧，到哪儿去呢？他说我要到啊美西亚的边界，往皮推尼去。所以耶稣的灵不许。换句话说，你是这样愿意为我受苦，我也喜欢你交通于我的苦难，但是不，我并没有意识叫你去这样的受苦。这是奇妙的事，懂不懂？所以第一个，圣灵禁止他到亚细亚，这一节圣经几乎不能懂，完全100%、1000%的不合理。你在安提阿里什么路斯德、以哥念传完了，你是自然到亚细亚去的，不可能不到亚细亚去的。就好像你经过俄亥俄，你怎么能不到纽约呢？它是自然的嘛。但是好像主说不要，不要，那就好了，不要，我们去受苦吧，我们往上面走。往上面走啊，圣经用这个很甜美的话，耶稣的灵，意思就是说，你的苦难，你那个受苦的心智我都懂，我就是一个受苦的主，我是一个在苦难里经过十字架的死复活的主，我完全了解你为着我受苦的心智，但是我不许你这样。所以第二个，他要往上走，往北走了，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的特洛亚去，就再往下面走了啊，然后在夜间呢有异象与先与保罗，如果这个翻译差得很远的，请你们提醒我一下啊。异象先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啊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也就说出啊，一面来说保罗的负担很清楚，而他这个负担很清楚啊，他保罗这个人呢，他可能是按部就班的，福音该怎么传？既然呢，我已经在这个城了，我已经在这个城了，我就应该到下一个城，然后我再到下一个城，然后我再到下一个城，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说法，啊，我从俄亥俄如果要移民，那当然是，那个叫什么 Tennessee 嘛，或者 Kentucky 嘛，对不对？但是神说啊，你好不好去 Florida？那我们人就啊，这么远呢、啊？好像保罗的心意啊，传到欧洲啊，那还有好几年呢，不必那么急，咱们慢慢的来。所以当圣灵告诉他不可以在这传的时候，哦，主啊，你要我受苦啊，那我就上去传，懂不懂？如果你要我到边荒不毛之地啊，我就愿意为着你去。但我不说那个地方是边荒不毛之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愿我到北去吗？愿我去受苦吗？我也愿意去。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马其顿一个人出来了，意思说什么呢？ 跳一跳吧，跳一跳吧。哎呀，弟兄们呐、啊，跳一跳，属灵上可是一件大事啊。我们人就按部就班吧，按部就班吧。哎，你现在你们都是不是已经到二月三月了吗？都在考虑下一班是什么班吗？对不对呢？吴姊妹啊，做护士去吧，再回去吧。开始打电话给 Cleveland Clinic， 你本来是在那儿做护士是吧？但原来那个护士长老板 ，I'm ready， could you rehire me again in July？ 主就会说，跳一跳吧，跳一跳吧。我们就会说，再下一班吧，下一班吧。哎呀，这到后来你有没有注意啊？他是第二次行程的末了才到以弗所，懂不懂？去了亚细亚没有？还是去了亚细亚，但是现在不去，等你到了下面再走了，经过够多的折磨了，经过够多的击打了，我再把你送到啊那个不可拯救的中心呢、啊，就是以弗所去。我想主耶稣大概清楚，保罗啊，你现在到以弗所啊，那个老练度不够，老练的不够。你现在不要啊，到啊美国的某个地方去，你那个老练度不够。但是你可以先跳一跳，跳到没有人管的地方去，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你先跳到那儿去啊，愿意做一个主的仆人，好好服侍主。到末了，我是还是会带你去的。但是那个时候你再去的时候啊，你又经过将近三年的成长啊，又经过许多的事物啊。我要把你摆到一个全球最叫人觉得难以治理的教会，就是哥林多啊。我要叫你在那儿住一年半来训练他们呢、啊、好叫他们知识丰富啊和你对抗啊。神是奇妙的。光是这一句话，圣灵不喜欢，不要他，禁止他在下亚细亚讲道。你就应该有一种对神有一种说不出的赞美。主啊，你也没有弃绝亚细亚，到不了你在亚细亚，主耶稣写信还是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后来全球那个见证的中心呢，好像都往那儿去了。但是啊，我知道这里是中心，也我也知道有一天呢，我要行走在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中间。但是今天呢，时候还没有到，因为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告诉你，你不要到那儿去，你不要到那儿去，你要再等一等，你要再长一长，你要更成熟一点，你要更老练一点，你要更会啊运作一点。那他就说了，你不要不要我这儿来，那我去受苦吧，我到美西亚去。耶稣说，耶稣人就是那个受苦者的灵说啊，也不是，也不是。那他不就茫然了吗？往前走不让走，往前走也说包括往下走不让走，往上走不让走，那意思就是你要我结束行程回去吗？懂不懂？都没有路可走了吗？你看这个地图能看出吧，这里什么加拉太还有什么弗里加是吧，这里我都传了，现在我要往这走就是亚细亚了，你说不要。那我往上走吧，美西亚你也说不要，那只有往回走了，那不就结束行程吗？所以保罗大概说，主啊，这样走也不对，那样也不走，走也不对，主啊，你到底要我往哪儿走？哦，弟兄啊，这句话好，主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他第二次行程里就很明确了，圣灵说，我跟你第一次行程不一样了。第一次行程你是看见一个地方，你是有负担你就去了，这一次啊，我要你连于我，在我的带领里，在我的祝福里，在我的引导里，也在我的约束和限制里来走你该走的路。能不能清楚？所以啊，当他要往美西啊，他又圣灵又说不可以，耶稣灵又不许啊，他们呢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了。在夜间呢，有一个异象中有一个保罗，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有一项献于保罗，有一个马 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请你过马其顿帮助我们。这保罗就懂了，哎，原来呀，跟随主啊，不是那么按部就班的，懂吗？根据我们来说，就打仗啊，换句话说，保罗那个时候已经实行美国的战略了，不是先得一块地再得一块地，他先用啊这个太空战术、航空战术啊，就先把伊拉克打了再说，然后再来搞这个地。好像主告诉他，你跳一跳，你跳到欧洲去吧，你不要再留在亚洲了，懂吗？你跳到欧洲去吧。所以啊，当他看见这个异象了，世界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啊，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啊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请问你啊，这个恢复版怎么翻？
推断，
哎，这个就很好。我们便推断，那个以为啊，推断翻得更好。我们便随即想要往去的推断，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人听。换句话说啊，圣灵的引导远过于意象的明确。这个意象不是控制他的意象，是看见了一个东西，是吧？他这个看见这个是神奇的，这个神奇的不能取代圣灵亲自的带领。圣灵不要我在亚细亚传，这是明确的。圣灵禁止我在美西亚传，这也是明确的。但是现在我无路可走，我不知道应该下一步往哪儿去传的时候，主啊，我看见个异象，所以我有个推断，这个可能是出乎主的，懂不懂这意思啊？这个可能是出乎主的，或者这个大概是出乎主的。推断，推断的意思就是不是确定的，但是里面总有一个感觉，应该是这样。你看，无路可走了，有个异象，马其顿人来了，那我们就当作这是主给我们的异象，我们往那儿去吧。所以下面呢，就是我们讲的第四个点，对吧？第一个点是得着同工了，而第二个点是住在交通里，第三个点呢，它是与圣灵完全的一致，第四个点呢，它是在异象的帮助里，住在异象的帮助里。那现在再往，于是啊，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塔摩特拉，那个应该是中间一个小岛，或者就是我不记得了，还是中间还是一个小岛。然后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经过一个好像是个很小的一个岛，然后就到了马其顿。但我这个可能会错，请你做稿的时候看一下，就来到这个马其顿的这一方头一个城，是罗马的驻防城，是个 fortress， 是个 fortress 啊，是个驻防城。我们在这城里呢，住了几日，这住了几天，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终于到了腓立比了，到了以后他住几天？我问弟兄们呢，住几天干什么？我也想问司徒保罗，说你不是负担这么重吗？你东也不，圣灵也不让你这样去，圣灵也禁止你那样走，终于你到一个城了，还不快快干呢？他也没有，圣经记载到那儿以后就住几天。我告诉你啊，住几天里面说出很多服事的原则，就是 physical， 就是肉身来说也可能是休息，就是属灵跟主的关系来说也可能是祷告，对不对？他住几天就和提摩太和希腊好好在那儿祷告。但也有一个可能，也有个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啊，在城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仰望神的工作，懂不懂？主啊，你这个城到底要怎么传？主啊，你这个工作到底要怎样做？因为这个门是完全不开的，这个情形是完全陌生的，懂不懂？他走过一个地方，走过一个地方，他来看这个点，就是这到底在哪儿传，到底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传是最合适的。哇，这个是跟随主的一个人必须要学的。昨天晚上我不是跟你们说吗？如果有个工作需要你去做，怎么做？第一个就是不去做嘛，懂不懂？你若有个不去做的心，你就可以住几天。你有一个，我来了 California here we come， 这是美国的俗语嘛，对不对？我们说是某某 city, here I come, a servant of the Lord. 那我想死得很快的。你到那儿去啊，要学习住几天，不要急，不要急。譬如说啊，我去我自己啊，在大陆看一些城，看一些城。我到乌鲁木齐，我就非常觉得猪可以得这个城，猪怎么得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我也去过一些其他的城，比如说到我在沈阳去走走，我就觉得住在沈阳应该可以做很多事。我这次有几天我过一下广州，广州我的感觉就很复杂，那个地方龙蛇杂陈呐、啊，龙蛇杂陈呐、啊。这个在那儿要有人去的话，那要非常老练，非常老练。又靠近香港，那要非常老练。但这就总是有个情形叫做住几天。不是我到这儿来，一下飞机见到第一个人，手一抓他，你信耶稣吗？我是使徒，懂不懂？那不就早死吗？他就很有技巧，在那儿也可能休息啊，也可能多祷告啦，然后也可能啊，在这个城里走走啦，然后到了下面呢，说到了这个十三节啊，当安息日就是到了合适的时候了，我们出了城门，那你就知道啊。他所去的地方还是一个和犹太教有关的地方，是吧？安息日嘛，对不对？所以在安息日我们出了城门到河边，也知道什么呢？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他住了几天看过了嘛，所以他知道嘛，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这个腓立比城啊，他走几天走得熟了，他知道啊，那个地方安息日会有一些这个信这个犹太教徒或者在犹太教里的人会在那里去祷告。他说啊，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事实上这里没有说，应该就是个犹太人，因为他是安息日嘛，懂不懂？然后呢，他是从推亚推拉来的，从哪来？亚细亚来的。换一句话说，圣灵不是不让他去亚细亚吗？但是圣灵却叫他在腓立比传福音，第一个碰见就亚细亚来的人。你有没有觉得神做工很奇妙啊？神做工是不是很奇妙？我不要你去亚细亚，但是你怎么知道福音怎么传呢？对不对？所以啊，在那里有个卖紫色布匹，是推拉城来的人，是亚细亚来的，素来敬拜神。卖紫色布匹啊，原则上就是啊一个 royal, 或者说跟这个贵族打交道的人，因为紫色的衣服在那个时候不属于平民的，都是贵族。你若是你卖的这个布啊，就是专门卖给贵族的，你身上多少又有点贵族的味道，懂吗？你乡巴佬，你去找贵族卖东西，他理都不理你，一定是这个人呢、啊、很富有啦。这个穿着很得体啦，也受过一些教育啦，这个人呢、啊、这个职啊是一个高的职了。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吕底亚这个姊妹啊，吕底亚这个姊妹啊高尚的，懂不懂？她家庭也是富有的，这个 presentation 呢、啊、这个展现出来是得体的，她是可以和贵族在一起有来往的。所以这样的姊妹得救以后啊，就可以带贵族得救。这很有意思的啊，他就先到那儿去啊，就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叫吕底亚，是亚洲来的，然后这个人敬拜神的，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呢、啊，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这里面这句话中啊，叫做有血有泪啊，这不就是保罗在那儿讲，听的人不多吗？懂不懂？那一般人大概就是和犹太教有点关系的。然后那一班人他在安息日嘛，所以都集中在那里。可是呢，也可能这就是他们这个在一个外国城啊，在一个外国的城啊，这个例行的聚集。就好像你到香港，如果你去香港，他有这个走廊啊、街道啊，一到礼拜天呢、啊，都是菲律宾的女孩子，懂不懂？有的穿的这个摩登极了。有的就穿得普普通通，拿了每个人都带个纸箱子，带些饭。我告诉你，你要在那儿走走啊，很吸引人，那是一景啊。 都把各种菲律宾的食物都带去了，这他们休假嘛，啊，然后我跟你吃，你跟我吃，有的人就常讲他们菲律宾都是讲英文的，也是讲点土话，哎，有时候你就想，也想加入他们，懂不懂？那实在是很好玩了、啊，那就比那个观光旅游有趣多了。可是啊，他们不会接受你的，因为就是菲律宾人，懂？而且都是女的，没男的。都是你，你要去跟他打招呼，他们觉得你精神有毛病。这个，我想那个情形差不多，差不多。比如说，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泰佣啊，什么到礼拜天也都来在一块儿啊，啊，泰不是泰劳，不是泰佣，泰劳，到礼拜天都来在一块儿啊，就是吃他们的泰国饭呢、啊，喝酒了，然后就打架了。这个情形是很像的，就是这个他们在哪儿呢？他们在菲律宾。是个外邦的城，从哪儿来呢？从啊各地来，信的什么呢？信大概都是犹太人，所以啊，他们在那里啊也是啊吃啊喝呀、啊、谈呐、啊，啊也有人就拿圣经读读了，就是读读这个背一背这个旧约的什么律法了这些先知书了，保罗就起来讲了，谁听他呀？谁听他？我告诉你，如果叫我到那儿去讲一篇道，我是讲不出来的，保罗可以。好像你们听不听，我讲了再说。感谢主啊，大家可能都不听，这个吕底亚听了，他听见了，主开导他的心呐、啊，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不仅听了，而且信了，不仅信了，而且受浸了。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那个领了洗是不是就受了浸啊、便求我们，就是对这个。这些主的仆人说了啊，求你们呐、啊，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你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他，我看做得很好啊。如果这是一个，当然不一定是一个礼拜六。如果果然这是一个安息日，那保罗就太成功了。第一次去讲，大家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没人听，他还是照样讲。讲到后来，有这么一个人信主了。这一人信主了，就把全家带信主了。不仅全家带信主了，而且跟他讲：“嘿嘿，你若想我是真信主的，咱们住在一块儿吧。你到我家来，不要住旅馆了，你看好不好？”哎呀，是吧？所以他们呢，这个第这里所说的第六步啊，就是他们呢到了可以禁止的地方。他怎么做呢？他全程走一走，走了他就发觉啊，在那个河边呢。有一个地方可以禁止的，然后他们到了可以禁止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啊开始禁止了，因为这样的禁止啊就得着了吕底亚这一家了，对不对？那下面这个故事又很难懂了。后来啊，我们往那祷告地方去，不是住在那个地方吗？也许住了一个礼拜，也许住两个礼拜，反正到了安息日又去了，是吧？我们往祷告地方去，有一个侍女迎着面来，他被鬼附着，用法术叫他主人呢大得财力，这也很有意思。我想在这里就说一句话啊，有些东西不要碰，有些东西不要摸。有些东西很灵的，你知不知道这个信这个怎么说这个巫术啦，或者这个我或者这样说吧，一个地方讲到他很注意血这个血型。血型 AB 型一定怎么样，蒋介石是 AB 型，毛泽东是 AB 型，A 型一定怎样， B 型一定怎样。有一天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你讲到啊，也不要那么注意这个血型啊，我们还得相信神是变化人的神嘛。他说那血怎么可以不注意，我就不说了啊。慢慢就变了，变成啊注意星座。哎呀，那我就很紧张了，我说弟兄啊，你怎么可以注意星座？他说我注意血型，我也注意星座。他说因为这个星座是有道理的，在什么时候有个什么气，那个意思的，他们有一个说法，我懂他的意思，就在那个时候生的就会怎样，是有道理的。这个对错我不知道，也许是有道理的，也许，但是你千万不要碰，你千万不要碰啊。最近我听见另外一个全世界讲，我就有点害怕了。他一个链子可以抖来抖去啊，抖出好人坏人呐、啊。我告诉你哦，不要碰哦。 激活它是零的你也不要碰，懂吗？激活它这一抖啊，果然这个都抖得很准，你也不要碰。因为什么呢？任何的事啊，取代了神了、啊，到后来那个结果，他会把你带到一个东西里去啊，叫你受伤害。他跟这个弟兄刚刚跟我讲，这弟兄当然是太好一个弟兄，刚跟我讲说，我还就觉得不是那么对劲，但是没有发表，总没有给我一个话告诉他。回来我想想，我说这还是不能碰。我告诉你，30次是对的，1次错可以把你完全摧残掉，懂不懂？撒旦做事也就这么做嘛，一个是对的，一个是对的，一个是对，一个是对的，错一次他可以完全把你摧残掉。这个我们还得做一个任何这个超凡的超然的事都不碰，只相信我们的主和我们主所成功救法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啊？你看当那个弟兄他说我也注意啊，星座后来这个路很难走得好，因为当他跟随主，这个单单跟随主和主有关系的同时，加进了一些 superstition 的东西，迷信的东西进来了，这个不知不觉的干扰你。他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到底我是什么座，我现在还不懂，我只知道我是属猪的，他们就说属猪的人特别有钱，那我讲12个人就有一个富翁，因为12个人就有一个属猪的嘛，对不对？那属金猪的就特别好，说今年我还不知道，我才知道今年才知道，所以有这个猪和金猪啊，今年是金猪年，所以你做事投做生意一定赚钱，那个投资尽管去干，什么都好。你真相信有这个事啊？你真的相信有这个事啊？因为有人讲了，哎呀，你要小心呐、啊，本命年呐、啊，本懂了，这是你的本命年呐、啊，所以就特别危险了、啊，什么我也搞不懂。弟兄啊，无止境的，保罗在这里撼动的太好了。你看，因为什么呢？这个侍女被污鬼附的，用法术叫他主人大大的发财了，他跟着保罗喊什么呢？的确喊应该喊的话。这不是喊对的，喊得很对嘛？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你说对不对？那不就再好没有了？所以保罗就是再喊，再喊，再喊，再喊。对，我们就是主的仆人，我们就是传救人的道，不就完了吗？懂不懂？因为他可以喊30天，都是合你的意的。31天，他喊一句话，可以把以前所有的都摧毁掉。迷信的可怕就在这里。比如说我说人赌钱，你知不知道啊，还很少有人第一次赌钱输的，因为这个赌钱是有鬼的，里面有鬼的，这差不多人要去赌钱第一次都赢的，叫他感觉他是 good luck， 他是一个可以赌钱的人，如果第一次赌钱就输了，赌鬼就输了嘛，懂不懂？赌鬼这个鬼也不就输了嘛，因为你就不赌了嘛，你自己赌第一次去他会叫你赢的，甚至第二次第三次都会叫你赢的，叫你赢到这个不能不赌的时候啊，你就会输了。这个撒旦的工作永远是这样，保罗对这个事太清楚了，这个了不起。你要注意啊，许多的时候撒旦在这做的事，只要是基督之外的，对你的摧残都是大的。这个过程好像很合理的，过程好像很合理的，懂不懂？很合理，但是碰到一个地方一不小心他伤害你，伤害你的时候那个伤害就厉害了，它是累积的，累积累积累积上来，累积到一个地步，好像啊把你累积成了，他就做一件事把你摧毁掉，这是撒旦的工作嘛。所以啊，我告诉你，不是和尚尼姑的问题，如果是个和尚在后面喊，我也讲和尚我不喜欢，喊的是对的，因为这讲的是对的嘛。但是啊，18节啊，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所以保罗在腓立比还待的也蛮久的，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心里就烦了，烦了，不是转身对那侍女说，他转身对那鬼说，对鬼讲，我奉耶稣的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我告诉你啊，他这一个啊，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是这样呢，他是啊这个脱离了，他有个能力啊 对待撒旦的诡计，对待撒旦的搅扰。撒旦用这个来搅扰你，有个人在后面喊，这是神的仆人啊，传的是正道啊，他的话没有问题，但是保罗领会这里面是有鬼的。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血腥有没有，有血腥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价值，是有价值，懂不懂？ AB 型人厉害，这是真的。这个 A 型的人多愁善感，这也是真的。 O 型的人脾气暴躁，这也是真的。那我就问你了，那到底还有没有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呢？如果有，这些型都得脱离吗？如果你天天搞这个型，那不就否认了这个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吗？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因为日本人 A 型多嘛，日本人 A 型多，所以日本人自杀特别厉害嘛。他这个 A 型的人，他是非常目的的。做 A 型的人很痛苦的，做 B 型的人最厉害，做 AB 型的人就太凶了一点。但是弟兄啊，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但是你过分注意它，对你的伤害就太大了。我们还得认识，一些跟随主的人所注意的就是主自己。你要领会啊，因为我们连于灵界的事，我们所天天所追求的服侍的我们的主，完全是一个属灵的，都是灵界的事。因为是灵界的事，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啊，很容易产生灵界的偏差。就圣经有很多例子都是不可思议嘛。扫罗为什么后来去找教鬼的人？扫罗不是后来去找教鬼的人吗？你想那一个例子就告诉你啊，一个可以有神的人，可以跟随神的人，可以是神所设立的人，当他慢慢迷茫，迷茫他就会这个基督不再那么明确的时候啊，他就不会不知不觉连于啊灵界其他的事物。开头可能是好玩的，开头是好玩的，到后来啊会叫你陷溺在里面。这在这件事上啊，立群呐、啊，你昨天不是宣告你很会读经吗？
没有。
有啊，你自己说了，真理是你最清楚啊。就像王玉林就说他最会把弟兄团在一起嘛，这个人都有他们宣告的特长嘛，对不对？王立群宣告他是众人的师父，又是给瞎眼的领路的。他昨天自己讲的，他说我真理很强啊，这是不是自己讲的？
啊，
还写在第二点嘛，第二点就是真理嘛，在一切之上就是真理嘛。啊，我告诉你啊，立群啊，读经不容易，要多导读啊，读经不容易。你看这里啊，保罗啊，心中厌烦。我记得我第一次读经的时候，我就觉得保罗又何必做这个事，叫他继续喊嘛，很痛快嘛，很痛快。你看你这么把他赶走了，你看惹来多大的麻烦。但是保罗那个属灵的鉴别力，他的确认识撒旦的诡计。你要让他这么喊下去，好像是有益处的，确实有害处的。这个 superstitious 迷信的东西，这个超凡的东西，都是这样，好像是有益处的，到后来都是有害处的，懂了。所以你过分的注意血型啊、星座啦，过分注意这些东西，到后来都是会伤害你的，最好不要碰。从开头就学，我不碰这些，我不碰这些。然后怎样呢？保罗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赶鬼赶得好。结果怎样呢？结果完了，这下这个受患难了，对不对？是你的主人。这样可以吧？我慢把它讲完就算了，好不好？把这一章讲完也算交了差了。因为这里实在东西不多啊。使女主人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腊，拉他们到市场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呢、啊、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啊，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这句话就说出啊，当保罗带那个吕底亚是吧，带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得救的同时，当然也带了其他人得救了。 同时也就产生另外一半呢，的确厌恶保罗、恨恶保罗的人。所以啊，当这个这样告的时候啊，不仅这一个人告啊，就是那个侍女的主人呢、啊，众人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一看这个群众的声音，哇，这群众的声音，官长就吩咐啊，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呢，然后下在监里。这不是冤枉吗？不过赶了个鬼嘛，你看这这么倒霉，懂不懂？那保罗稍微有智慧一点，就告诉那个主人，请你叫你的侍女不要跟着我，我把鬼赶走了，你就没办法赚钱了，就好了嘛。懂我这句话吗？你把鬼赶走了，你看现在这倒霉不倒霉？这个结果就给抓起来了，然后大家一同打了，打了许多棍呢，哼，打了许多棍以后，把他下在监里，祝福禁足啊，严谨的看守。禁足领了这个命啊，叫他们下在内监。记得彼得不是也下在内监吗？是左边两个人，左边右边有个人躺着，这里是两个脚上的木狗，就是个脚就不能动了，懂吗？两个脚上的木狗。哎，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啊？这里至少应该有四个人，一个是保罗，对，一个是希拉，一个是提摩太，还有一个路加。结果抓的是两个，抓的是两个。约在半夜啊，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这他这个在患难里，前面不说吗？因为他赶鬼，因为他的智慧，他赶鬼就产生了这个患难了。在患难中呢，他就见证啊主的荣耀得胜。他说到底他有的还是一个复活的主，他也没说真倒霉，我到亚细亚传道的没事了吗？我到美西亚传道也没事了吗？下你不让我下，上你不让我上，你把我搞这儿来给人打，打了个半死，还两脚上了木狗。没有，保罗和希腊就觉得啊，为着主的名受羞辱是一个甜美的事，所以他们呢就起来这个赞美神，祷告唱诗赞美神。我想啊，保罗的喉咙好，至少希腊的喉咙好，所以唱的时候啊，这个众囚犯侧耳听，好久没有听见这么美妙的音乐了。阿门吧，阿门。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很甜美的图画？有一个囚犯，有两个囚犯打得遍体鳞伤，送到这里来了，上了木狗了，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动不能动。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起来祷告、唱诗、赞美神。然后这个囚犯们呢，我看都感动。我相信他们唱的时候啊，有的流泪了，懂不懂？有的有感应了，有的就想问保罗了：“你到底唱的是哪一位神呢、啊？”赞美。总之，那个时候福音就开始传开了，在监牢里、啊、开始传开了。就在这个时候，地大震动。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我越是奇妙，地基摇动就应该垮了，却不垮。那垮了不就一块压死了吗？它也不垮，地基都裂了，地基都摇动，或者监牢的地基都裂了，就然后怎样呢？监门立刻全开，都这个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在这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出去，拔刀要自杀，对不对呢？就。当他们这样经历患难的时候，他们见证啊主的得胜。当他们见证主的得胜的时候啊，感谢主啊，他就经历啊主的拯救。这个大地震来了，经历主的拯救。然后怎样呢？保罗就在这个时候就大声的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好像保罗盯着那个警柱，知道他要干什么，知道他一定要自杀，所以他一拿刀子就喊不要，我们都在这儿，对不对呢？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儿。福音呢，就这样就真正的传开了。他开头不是在河边吗？带了吕底亚一家得救吗？也带了一些人得救吗？在这个时候啊，他的福音就更进一层啊，就到外邦人中去了。这是真正的外邦人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禁足啊，就是他说你不要伤害这里，我们都在这里，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啊，叫人拿灯来，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啊，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怎么会知道得救这个词的啊？所以他也许说，我要怎么行才可以 saved， 才可以平安 ，safe 也可以翻作平安，也可以翻作得救。我是怎么做才可以平安，才可以得救？这个他们就说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然后讲完以后啊，照说啊就已经够了嘛，因为这时候他是巴不得信主了嘛。他马上就接下去，他们就把主的话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啊，进主把他们带去洗了他们的伤，他和束缚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不仅呢是他的全家呀，还有他跟他家有关系的人都受了浸。于是进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领他们到自己家里去，先是带出去是吧，给他们洗他们的伤，然后把自己带到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这是很美妙的欧洲福音的开始。这欧洲福音的开始，第一个，但是保罗很安详，休息了，观察了，祷告了。第二个，还是到犹太人地方去，就得着一个接近贵族的这个弗利亚这个家，然后呢，就为着主的名啊，受辱了，被打了，却啊起来赞美神的荣耀，神就行神迹，对不对呢？这个神迹啊，就帮助保罗能够厉害的传福音，那这个进主和他全家信了主了，都很喜乐。就到了天亮，这奇怪，这一点是很奇怪，就是说这个地震难道只在监里吗？好像没有，别人都不知道。照说如果是地震的话，整个城就要地震了，如果是这么强烈的地震的话，整个地区就地震了，海啸什么都会出来了。菲利比离海不远的嘛，哎，好像也没有，就是这个地震，这个监牢那一下啊，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还进主一看，哇，这太好了，感谢主，就告诉保罗，官长打发人来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保罗你看多事不多事，你说多事不多事？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那打你的时候为什么不讲呢？懂不懂？那打你为什么不讲呢？他说，我们是罗马人，也没有定罪，你们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你自己来把我们带出去吧。你有没有觉得是多此一举啊？啊，这一段你如果你做不做，我想差不多的我们都不会做。那我出去了嘛，那就告诉金主，你看本来就是冤枉的嘛，现在昭雪了嘛，感谢主，我们走了。没有，保罗却说，嗨，wait a minute 等等啊，我们是罗马人。那官人讲，你刚刚怎么不讲？昨天要打你的时候你要起来讲，我们是罗马人，不是我们就不敢打了吗？懂不懂？你以前不讲，打完再讲，天下有这种事吗？枪毙以后再回来说，我这个子弹是冤枉的，哪有这种事？你这个不合理吗？但是你要注意啊，这里就说出一个很高的属灵原则：神所量给我们一切的，我们都应该接受，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失去主仆人的尊严。主的仆人是有尊严的。你要打我吗？我是一个交通与基督苦难的人，如果主是受死的主，我就是一个可以挨打的主的仆人，懂不懂？但是你要我一个做一个没有尊严的人，偷偷摸摸的做什么，我不干的。所以我也告诉你啊，你要释放我吗？你自己来把我领出去。所以差役就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官长自己来了，对不起，打错了，好不好，请你们现在走。这里又出来了，于是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恢复版怎么翻？也是请他们离开那城。所以保罗就说，没有，我的负担还没了，我还留在这继续传下去，是不是这样？也不是，我告诉你，这里有一些原则呀，是做工的原则。这个官长一听，现在两难呢，因为你制造出混乱了，懂不懂？这个城里分两班的嘛，有一班是愿意信耶稣的，那有一班就觉得你是来扰乱这个城的。为着城里的治安呢，我请求你不要再留在这儿了，对不对？ 那保为着保罗的权益啊，我是个罗马人，为什么我不可以留这儿？我既然是罗马人，我就可以留这儿，对不对？保罗没有，保罗的这个行政的配合呀，是很健康的一个配合。弟兄们呢，都得学这个功课。请他离开那个城，二人呢也就走了，果然离开这个城了。在这个行政上啊，他维护他的尊严，他也啊配合这个行政，这个为主做工啊，这是一个大的事。一个为主做工的人，特别啊，今天在我们这个局面里，一个为主做工的人能不能了解行政，然后在行政所许可里尽量的尽职，却不给行政找出麻烦来，这是一个大事啊，懂我这句话吗？我们无论怎么做工，都不能给政府找麻烦嘛。你要叫政府有觉得累了，觉得有麻烦了，对我们对政府都不好嘛。所以啊，保罗在这里，你看啊，他说，我是个罗马人，你也没定我罪，你就打了我，羞辱我了。现在啊，你自己来领我出去。所以官长就自己来了嘛。那来，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请你原谅，请你原谅。所以他这个主仆人的尊严呢、啊？他永远不失去，我是一个主的仆人，我绝对不能给人羞辱。哎呀，这一个是每一个服侍主人所要必须要学的。大多服侍的主人、主的仆人都容易在局面里有一种 compromise， 就是协调一下，就失去了主仆人的尊严了。我是主的仆人，我维持主仆人的尊严，阿门吧，阿门呢？那就在这样的时候呢？我又维持啊和政府之间的和谐。如果你请我走，我也觉得我留在这儿是会给你添出麻烦来，那我就不愿意给你有麻烦，我也到下一个城啊继续去传福音去。但是在我走之前呢，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所以他做什么呢？他说二人出了监呢，就往吕底亚去，那就是他本来呀这个所住的地方，是吧？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些弟兄们了，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这里有一个非常，这个十六章啊，有个说不出甜美的保罗。你有没有注意他怎么去带提摩太，然后怎么给提摩太受隔离，为着不要在教会中产生了不必要的混乱，对不对呢？然后他如何这个受圣灵的带领，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行，他就宁可等候。就是有意向来了，他也说我有一个推断，我应该往那儿去。你有没有注意这个人是这样谦和的活在神面前？不是他的使命为第一，我是使徒我要干，不是，也不是啊妥协于主给他的托付，非常严谨的在主的托付里啊来跟随主。就到了这个腓立比了，你看他那个整个的表现呢、啊，的确是个属灵人。先是怎么样传福音带吕底亚得救，然后怎样把这个鬼赶出去，然后怎样与主一同受苦，经历了鞭打，在鞭打里他又起来能高声大声的唱诗赞美神，对不对？然后就带了，因着这个带进了神的工作，而叫禁足啊全家得救。可是就在这样有成就的时候啊，他没有忘记一个做主仆人该有的尊严。所以当他说你可以走了，他说我不走，你冤枉打我，你自己来道个歉，把我带出去吧，懂不懂？那就在这样，他也没有跟他说你打我打错了，你叫我走我还得留两个月，要不然我告你。他是可以告他的，我这个罗马人随便就打了，我告你，你想叫我走我偏不走，有主耶稣与我同在，我还怕谁啊？他也没有叫他走，他也就走了。他不没有这个我告你，懂不懂？这一个你看保罗、啊、在他开始做工的时候，他那个就那么明确了，说请你啊离开这里吧，因为你在这里啊这个城里不平安。他也没有说嘛，你打我了我告你，也没有说我是罗马人为什么不可以留在这儿，城里不平安是你管不好，你管好一点就不平安了，对没有？你叫我走我就走。 对不对？但是呢，我必须先去要照顾我所服侍那些人，所以他又回到吕底亚这个家里去，又再劝勉这些弟兄们，然后才离开腓立比。哎呀，十六章这个摸人地方，就是保罗那样一个属灵的仆人，那种坚持啊，那种与主的这个对人才需求的迫切，看见提摩太，那种与圣灵同工的一致，那一种啊，在主面前那个传福音的健康的心态，那种为主赞助受辱的时候而有与主同行的赞美，断不了那个很合适的撼动他自己，很合适的把他自己呈现出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主的仆人，你有没有觉得甜美啊？那你现在再去读十六章，你能不能说，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成熟又在成熟里运作的主的仆人，求主祝福我们。我想讲这些可以了，求主啊与我们同在，请几位弟兄祷告结束这个聚会。